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若要担任教会领袖，光取得神学院的学位并不足够。神学教育虽然是他们的领导岗位上服事的基础，但还有别的东西极其重要。当我们委任某人来带领会众，或教导孩子，或领导年轻小组，我们不仅是要寻找一个明白圣经的人选，他们的品德和诚信更是必要的。欢迎您收听《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保罗的告别之作》这个系列，我们会探讨提摩太后书，保罗给予他年轻的同工提摩太智慧的意见。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基督徒的领导诀窍这个题目，我们一同来研读经文。
今天我们再一次的探讨保罗他所写的最后一封书信给他年轻的牧者朋友提摩太，他也是保罗属灵的儿子。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我们会一同来看一看最后七节的经文，请听我读出第二章的20节。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唯有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因为知道这等事是起争竞的。然而主的仆人不可争竞，只要温温和和地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罗。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有的时候能力比品德重要，能力使得一个人所做的工作有出色的表现，能力需要有质素、训练、技巧、经验，结合了这些就会有出色的技艺。能力往往展现于公众的面前。另外一方面呢，品德就是人的内在特质，更多指的是私底下的行为，与生命的特质有关，在乎纯正的道德和可靠的伦理。而且品德需要包括正直、内在毅力、忠实和负责任。有的时候能力和品德是同样重要的，也可能比品德更重要。假设有人患了脑癌，以高科技发现了这个严重的疾病，机器可以检查头骨内部的情况，分析过病情之后，医生建议需要找最好的神经外科医师。这位医生需要有经验、有技术，懂得处理癌细胞组织，而且那些脓有效率的得以清除，不会造成其他脑细胞的损伤。因为事先手术的地方是大脑，这是人体最脆弱的地方。这个时候需要的是一个很有能力、技巧的一个神经外科医师。坦白的说，那个人未必是家中的一个好父亲，或者是向政府缴纳所有应该缴纳的税，他可能与别人的妻子发生了不轨的关系，但是呢，他仍然是所能够找到最好的神经外科医生。癌症病患需要施行手术，这个例子，能力就比品德是更重要的。我们再深入探讨，假设这个人是在你的教会团契，或者是教会的会友，教会的同工群正在考虑是否让他教导成人团契，或者他将要担任更高层次的领导的角色，将要成为教会其中一个执事。长子同工们在考虑他是否可能在教会最高的岗位上来服侍，作为监督或者是长老。那么这样的话，即使他是杰出的神经外科医生，大家都会严肃地考虑我刚才说的有关于他个性的事情是不是属实。为什么呢？因为身为教会的属灵领袖，品德总是比能力要重要。当保罗写信给提摩太，提到了事工和领袖，以及成为神的仆人的价值。保罗他即将要离开这个世界了，将棒子交给年轻的提摩太，他强调品德的重要性。虽然字里行间也着重能力，但是我们很清楚地看见经文是与品德有关的，因为说到基督的领袖，品德是最重要的一环。一个人在家中的生活方式很重要，重要的程度不低于他在公众面前的生活。正直、负责任、坚持到底和诚实，全部都是极其重要的生命特质。我要借用佩姬努兰他给罗奈尔德雷根写传记的时候所启用的书名。我小的时候常常听人说品德是王，坦白的说，有的时候会有例外的，但大部分的时候，那些在大公司和教会里面担任领袖的人，肩负有重要责任的，通常都是很有品德的人。当品德是王的时候，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年纪较长的听众朋友还记得这些话吗？握手足以促成一份合同，望着对方的眼睛，坚定地握手，清楚地表达你的话语，那就成了，根本不成问题，因为品德是王。有了诚实和负责任，但是呢，有的时候也是有例外的，但诚实和负责任是美好的。回看那个时代，有的时候会有例外，不再诚实和负责任了。我们今天活在一个奇怪的时代， 让我说一说我个人的观点。我们活在的这个时代，赢得胜利就代表一切。重要不在于玩这场游戏的代价，而是呢，要付出任何的代价来取胜。这个时代合同并没有任何的意义，只要有另一个团体或者是公司愿意付出更多的钱，那么即使签了名也无所谓了。因为这个社会教导我们多多益善，道德是可有可无的选项。我上个星期便看到一篇文章说，不道德偶尔会有一些好处。真的吗？悉尼哈里斯他在一篇报道当中他这么写道，他说，大多数的人宁可因为自己的作为受人崇拜，也不愿意自己的生命特质被欣赏，所以人会自然的牺牲品格来达成目的，牺牲正直来得胜。哎呀，听到这个真可悲，不是吗？基督徒领袖没有此选择的余地呀。对于真正的基督徒领袖，品德总是胜于能力。保罗在写给提摩太的最后一封书信里面，要让人对这个信息印象深刻，因此呢，保罗他用了对于任何读者都是最明显的例子。我要请你翻开圣经的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你会看到第三节最先出现的比喻就是精兵。保罗他说，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精兵。他下面一节又说，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精兵是要讨招他当兵的人喜悦，遵从他的总司令，或者是至少是连队的主官。精兵有品德，履行他的责任。如果是还不够的话，第五节请你圈比武啊，比武这个词。第五节说，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这就是合资格的运动员。有品德的运动员不会随便的服用麻药禁药，也不会打激素，不会吸食禁药来增强他自己的能力，而是呢，履行特别运动项目的责任。他是一位拥有品德的合资格的运动员啊。保罗在第六节继续谈论到勤劳的农夫，提醒没有做笔记的听众朋友，这是第三个比喻哈。第三节的精兵，第五节的运动员，第六节的农夫。勤劳的农夫不知道什么是懒惰，或者是好逸恶劳，不会整天在那里打呵欠，或者是不大理会季节的变化。勤劳是品德的一部分，他能够完成工作。保罗按着继续处理这些比喻之后呢，他来到了第十五节。保罗他对提摩太说，他要做一个无愧的工人。你看到经文了吗？啊，十五节保罗他说，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保罗停在最后的例子当中，指着提摩太的心口，坚定地对他说，年轻人啊，你务必要办到这件事情，当竭力做无愧的工人。竭力做工包括按着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我们在之前的信息当中已经探讨过了，也探讨得很详细。这些全是比喻，他们都是用图像的方式来帮助我们从神的角度来理解真理。霍士比他在一本出色的著作叫做以想象的方式来传道和教导，在这本书当中他说的最好，我们来听他这么说哈。他说，比喻就好像以图画开始，然后变成镜子，之后就成为窗户。他继续又说，首先我们以图画看见人生的一面，然后在镜子里面看见我们自己，便产生了一些洞见，之后呢，从启示当中看见了异象，看见了神。 这真的是很有洞见的话语啊。故事或者是比喻是以简单的图画开始的，变成了镜子，读者会突然发现是在说我们自己，然后呢，在镜子当中看见自己。在开始明白经文之前，这个比喻或者是图画不仅仅成了镜子，也成了一扇窗户，可以从其中看见神的启示。这就使得圣经引人入胜啊。注意哈，我们看见保罗他使用比喻并不会觉得惊讶，使大家好奇的是上下文的背景。保罗在第二十节他说，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这样的图像跟品德和英语所相处的人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大家可能记得上一次的探讨，保罗他劝提摩太要避免做那些事情，好，我们看到第十六节，但要远避世俗的虚谈，因为这等人必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保罗他甚至在第十七节继续说，他们的话如同毒疮啊，会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散播开去。保罗还提到了两个散播这种毒害的人，以现今的话来说，他们是不配得的器皿。这两个名字就是徐米乃还有呢非礼图，他们偏离了真理。更糟糕的是第十八节的最后说，败坏好些人的信心。假教师不会洁身自好，总会想要扩大他自己的影响力。假教导会触及到别人的生命，使他们离开信仰，然后呢再去影响别人。所以保罗他说，提摩太啊，你要当心，教会是一个大的地方，你要当心那些散播异端的人和不良的导师。这就是第二十节和接下去的内容了。好，我们来看第一个比喻哈。二十节他说，在大户人家，好，我们看到第二十节吗？希腊文是指的超大的屋子，好，很有意思哈。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表示是工具和器皿上面的工具哈，有作为卑贱的啊，指的是那些土制的和一般卑鄙的那些器皿。大户人家的希腊文是指的超大的屋子，很有意思哈。我认为这里用大屋来做比喻，是指的教会。教会里面有各类的人，但是保罗还不是在指个人，而是指呢器皿。我们再看第二十节，你在屋子里面找到了金器银器啊，我于是呢在家中左看右看，找到了银器啊，这个是贵重的器皿。这个器皿呢用来承载贵重的物品啊，它本身也是很贵重的，它是银制造的吧，没错吧，啊，它是银造的。我又想起另外一个器皿，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尿壶啊。器皿的边缘是弯曲而且柔软，我称之为舒适的容器啊，我想你们大概都知道哈。多年之前房子里面是没有厕所的啊，现在很难叫我严肃，没错吧？有的人住的地区到了晚上是非常的寒冷啊，你晚上起来会使用到那个器皿啊，就是尿壶、夜壶哈。因此许多家里面都有这样的器皿啊，甚至是一个超级的大屋子。所以呢，这是什么器皿呢？这就是卑贱的器皿，没有错吧？我就在此停下来好吗？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我说这两种器皿是要你去集中精神的，因为呢是有关系的，只要能够带出重点那就好了。好，我们再看看第二十一节哈。二十一节保罗他继续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请你留意哈，想要成为尊贵的器皿的唯一的条件，那就是洁净自己，使自己不卑贱。你们明白了吗？因此经文用了若这个字指出一个条件，人若。或许有人可能是一个 卑贱的器皿，传递着错误的资料，却不知道他自己的信息是有多么的错误。你可能会令信徒是信以为真的，但其实呢，是错误的。这就是有害的教导，不健康的话语。如果要改变，就得由卑鄙变为尊贵。所以经文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请你留意后半段所提到的资格哈，成为圣洁，合乎主用。所以呢，每一位基督徒领袖都必定是如此的。我们不是要成为如银冠一般的吸引人，我们不是要人们认为说，哎呀，这个很美呀，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这个器皿里面装什么东西，以及神使用这个器皿有什么样的尊贵的目的。但我们若仍然是卑贱的器皿，那么就永远不可能发生了。这个必然是需要一个转化的过程，这就称之为救恩。救恩，当基督徒由黑暗进入到光明，由无价值，完全没有什么价值，变为义，神在我们的心里面做了奇妙的事。他在十字架上做了工，耶稣基督为我们生命的罪、废物和污秽受死了。耶稣基督他不只是要洁净我们的污秽，而且呢，还要使我们完全拥有品格，变成又新又完全不同的尊贵的器皿。希望随着时间过去，我们也变得有能力。现在你们知道大屋子是一幅图画，或者是教会的比喻。这是一间超级的大屋，在教会里面有麦子有稗子，你研究它们，除非你看着成长的种子，那些成熟的种子，否则的话很难说出燕麦和野麦有什么不同了。麦子和稗子的不同，当你在它们成熟阶段呢，就可以分辨出来了。所以保罗说，提摩太，为了基督，你要成为成熟长大的领袖啊。
您正在收听《保罗的告别之作》这个系列，讲题是《基督徒的领导诀窍》。下一次，史温道牧师会继续为大家讲述《基督徒的领导诀窍》这个题目，请继续收听。谢谢您收听《生活之光》节目，盼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您面对每一天的生活， 和得到耶稣所赐的恩典。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并且索取这次节目的讲章。来信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邮箱 shengjiuo@liangyou.net。 您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短讯号码是13229966122。请在短讯内容前先注明生活之光。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liangyou.net。 愿神赐福给您。以上信息《基督徒的领导诀窍》于2009年登记版权，录音于2015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所拥有。本信息之中文翻译和普通话录音于2015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和生活之光事工协会所拥有，全球性版权所有。